弟兄姐妹早，很高兴今天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对吗？信了耶稣，我们就经历很大的福分，我们有永生，我们常有主的同在，有喜乐平安啊。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会不会犯罪的？会哦。但是有一些神学家说只要你努力的追求，有一天你就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不再犯罪。有神学家这样讲的。不过事实告诉我们基督徒仍然是会犯罪的。我们会得罪神，又会得罪人。我们活在这个所谓后现代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在一个世俗化、反传统、反真理的时代，所以我们是面对一种社会的情况哦，就是人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啊。那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道德的标准，所以你不应该去判断别人你自己就可以做判断了啊。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我们基督徒也会很容易不把罪当作一回事，所以犯了罪也不承认有罪，那么见面的时候大家都很好。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就大家有时候就是不谈那些罪就算有罪就把它掩盖起来。最近我们下个The Widow Creek Church 就是一个叫做柳树溪的社区教会，这间是全美最大的一个很出名的大型教会Mega Church 它人数有25000，还有很多的分堂。那它素来是福音派教会的模范而且它有一个叫做 Leadership Summit， 就是领袖高峰会议在世界很多地方有举行，我们教会也参加，我们很多年我们都有人去参加。但是我们知道四月份的时候他的主任牧师Bill Hybel 他辞职了，因为有性丑闻，那么他就完全否认，而且他说是人家诬告他。但是最近又有人来控告结果呢大约10天以前，接任他的两位牧师跟全体的长老同时辞职，因为他们承认这件事情当初他们太过唯物，这个牧师他们没有谨慎去审查。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惊动的一个震撼的消息。我看到的时候我自己真的很难过，因为20几年前我就在芝加哥听这个牧师，他在台上说教会是世界的希望， The church is the hope of the world， 我也套用他的话在我们的讲台上这样讲，我也带弟兄姐妹去听他讲。所以我看到他这个情况，看到他教会这个情况，我非常的难过。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为今天教会来祷告，我们也需要为这个时代我们的教牧跟信徒所面临的试探，我们要真的迫切祷告。不肯认罪其实不是犯罪跟不肯认罪不是今天的人才有，旧约里面圣经老早就记载了，大卫自己就是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了，他犯了罪的时候他说他闭口不认罪，有段时间他不肯认罪。不过大卫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悔改了，他能够从罪人变成一个仆人。诗篇里面有7篇这个悔罪诗，有5篇是大卫所写，7篇里面5篇是谁，是他的伟大， 他有罪，他承认，而且他这些诗就影响到后世很多人，因为他真诚悔改，得到改变。那这篇诗的背景是什么呢？他应该是讲到这个大卫，因为他犯了奸淫，他犯了欺骗，还有谋杀的罪，结果呢，后来他受神的管教，他的儿子，亲儿子亚沙龙叛乱，而且还要逼他于死地。那么在这篇诗里面呢，我们会看到犯了罪应该怎么面对，我们怎么脱离罪的捆绑，怎么样从罪人到仆人的状况。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节，请大家看第一节哈。这里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跟公义应允我。那我们跟我读过诗篇的人就知道哈，这个头一句啊，头两句是一个对句，平衡的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这是一个对句。然后他说，凭你的信实跟公义应允我。那这个就是大卫是求，是他凭上帝是一位信实的神啊，上帝是啊非常的诚实的，而且很神是公义，他会答应，就是讲讲他跟神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然后第二节他说，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那这句话就是把全世的人，普天下的人都包括在里面。那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连新约的罗马书啊，保罗也是引用这句话来讲到我们普世的人都是在罪的里面。那大卫怎么会承认有罪呢？如果从自己的观点，从世人的观点，就很难看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只会看人有罪，看不到自己有罪，就好像主耶稣说，看到弟兄眼中有刺，就看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不过呢，在神面前，如果我们按照他公义的标准，那我们人就不能够不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全世界在这人都是平等，在犯罪这个事情上。那大卫这里说，不要审问仆人，这个仆人，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名称，这个其实这个仆人就讲到一个约的关系，一方面是耶和华他是我们主人，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他的子民，我们要服侍他。那这个字，这个仆人也可以讲到是敬拜的会众。大卫他是一个上帝拣选的人，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他带头在敬拜神的，但是他也会犯罪。中世纪，的教会，用七大罪状来跟七首这个悔罪诗来配对。那他提出这个七个罪状是什么呢？骄傲、淫荡、嫉妒、恼怒、贪婪、暴食，然后懒惰。那你可以想想啊，有时间想想啊，这些事情啊，就常常我们会陷在其中啊。你要自己有一个好的 image 没有不对，但是骄傲就不对了啊。那信是上帝给我们很正常的啊，你没有信你不能够传宗接代啊。信是你夫妻生活很重要，但是淫荡就不对了。那嫉妒、恼怒、贪心、暴食，那吃东西大家都喜欢嘛，都喜欢吃好的东西，但是贪食就会大问题了。你贪食就会影响，懒惰，不要做工，那这些其实是有连带关系。其实我们人人都是有这七样的罪的其中一些，是不是？对不对啊？其实我从小我自己的心里啊很贪婪啊，我很多的欺骗，我很自私，也有很多污秽的思想，但是从来我不觉得我有罪啊。这个罪有多严重，直到一天我在一个夏令会里面，上帝光照我，我才认识到啊，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我说那么严重，那罪有什么结果呢？ 第三节说，原来仇敌逼迫我，将我打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啊，一个人他是属神的话，他应该是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但是呢，这个说犯了罪以后啊，他就好像死人。这个讲什么呢？就讲到属灵的境况啊，这个属灵要跌倒，这个灵性好像死人，就是刚说到他跟神的关系隔断了。然后第四节说，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们的凄惨。那发昏这意思就好像一个灯盏的灯芯快要点尽了，用完了啊，完全没有枯谢了，然后内心也是很混乱很悲哀。第七节，耶和华求你速速应允我，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掩面，不要向我掩面，什么意思呢？牧师祝福的时候有时候引用民数记第六章，那里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为什么这样祝福啊？因为神的脸啊，这是一个笑脸，神的脸这是蛮有恩典，是赐平安的脸。所以有人犯罪以后啊，他神向他掩面，就是说他失去了神从神来那一种的喜乐平安啊，而且在黑暗的里面。那么大卫他受不了了，当他这个罪的担子压在他身上，所以他在上帝光照上面他怎么做了？他不再否认了，他谦卑下来认罪。那他凭什么来求神赦免他呢？那你就注意看了，第五节他说，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神在历史那一代，在古时啊，他对他的子民真是非常的信实，他是非常的恩典。虽然他们常常犯罪，好像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出了埃及在旷野，他们又发怨言，又拜假神，又做很多的不好的事，又试探神。到了进了迦南，他们啊，在这个四世纪就记载，他们常常都是犯罪啊，他们就是得罪上帝。但是每一次当他们悔改呼求神，神怎么样？神都饶恕他们啊，神恩待，重新恩待他们。所以今天我们犯了罪要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向神认罪。今天这个世俗的潮流，他们看人类道德的败坏跟行为的偏差是什么呢？他说是你有病，是有疾病，所以只要你运用正确的技巧，你就可以治好。那我们今天是一个基因学很盛行的时代，这对这个基因学跟犯罪有什么关系啊？他们说啊，你的道德问题都是因为基因的影响，所以你凶酒啊，你有烟瘾啊，毒瘾啊，发脾气，婚外情啊，都可以推卸给基因。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所以充满仇恨、纷争、强暴、杀害，这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人的罪性啊！啊，所以因为人的罪，社会才会四分五裂，我们的家庭才会破碎，对不对？我们到处你看到，就是情绪受到伤害，心理扭曲，身体受虐，精神错乱。那么这个情况是我们人的罪，那怎么改变呢？其实真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求神来赦免。那凭什么呢？大卫说他想到神，他的回想上帝的作为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最重要的作为啊？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流出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节圣经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些圣经是很宝贵的。那马丁路德以前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信实那赦免我们的罪，是为什么？因为他的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了。公义不是要罚吗？为什么？因为神的公义，我们认的时候，神他神就是因为他公义必要赦免了我们的罪了。你明白吗？你知道加州在大火，美国很多地方大火，美红有大火的时候啊，消防员要怎么救了？不是单单在救那个火，他能要特别，有时候要特别把一些的地方先烧掉，烧了以后啊，这个火过来，他没东西再烧了，因为他就不能过来了。你听过这样的救火的方法吗？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是惩罚了我们的罪了，全世界人都罪都惩罚了。所以今天你靠着你来到耶稣面前求他赦免的时候啊，上帝如果不赦免你啊，他就不公义了啊。所以他因为他的公义，他要赦免你，只要你愿意认罪。所以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这个所以后来马丁路德明白了，哇，他就是为了上帝的公义赞美神。纽约有一个很出名的教堂，这是一个叫做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救赎主长老教会。如果有机会去纽约，鼓励你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这个牧师啊，上帝很使用他，在那个是一个罪恶很厉害的地方，他开始这个福音教会，现在教会影响很大，整个社区都改变。他说福音就是这样，我们里面有远超过我们可能相信更多的罪跟缺点，但同时间我们被主耶稣所爱跟接纳，也是远超过我们所能盼望。这句话好不好？真的，如果你经历过耶稣的赦免，你就知道他的恩典是多大。有时候有些罪是我们想不到我们竟然会犯的，我怎么会犯这个罪了？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讲这样的话来伤害人？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这样的行动呢？得罪神呢？那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追求啦。那我知道这个信心的道路就是一直起起伏伏了。后来上帝怜悯我了，呼召我啊，他拣选我，叫我进神学院啊，去服侍，我就进神学院了。直到我在神学院不久，那我就发生一件事。神学院规定同学们轮流煮早餐啊，两个人 pay up 啊，我们要因为同学早餐就是有一个鸡蛋啊，有麦片，有面包，很简单。那我跟一个同学都是同教会的好朋友哈，我们一起煮鸡蛋的时候，这同学说：“曾永光，你来打蛋，我来炒蛋。”我听了我就不高兴了，我一直打，我越打就越生气。为什么我这么单调在打？我看你炒蛋那么娇小哈，我就是心里很不高兴啊，我就不跟他讲话，闷在骨子里边。但是第二天起来的时候灵修啊，我们六点钟打就要起来灵修啊，我对着圣经，我读不下去啊，就想做那个鸡蛋。哎呀，我觉得我所做的事啊，我很难过啊，我想跟神的隔就是交通断了，我就失去了那个喜乐平安。我是个神学生啊，我这样要做传道人的，竟然为了打鸡蛋生气啊。所以啊，我真的受不住，我向神认罪。然后找几个同学，我说：“弟兄啊，对不起，我生你的气，什么事？”他说：“就是为了打炒蛋。”他说：“你早说啊，我就给你炒了。”感谢上帝。 有些你真想不到你会做这样的事，有时候是好很像很不应该做的，但是只要我们在神面前回转，上帝就会赦免。大卫说，我要向神举手，他说我的心可想神，好像这个干旱的地盼雨。真的，早日有得到上帝的恩典临到你身中心中，你真的多么的满足，多么的享受。所以这个在神面前，我们必须要常常省察我们的言行，这是我们天天要做的，要常常悔改。每天晚上睡前你都要求神光照你整天所做的，早上灵修也要求神来光照你啊，帮助你，每天就是要靠神。所以首先做从罪人到仆人，首先你要深切的悔罪回转，要凭主的公义脱离黑暗，来经历神赦免的恩典。那第二了，从第八到第十节，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你怎么保守自己，就是得到神赦免以后保守自己不犯罪了。第八节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啊。其从八到十你看到其实有一共五个求你哈，那第八节它就是一个对句了，也是平行的对句，求你使我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啊。所以大卫的觉得很重要，要听到上帝慈爱的话语，他的话语真的好宝贵。我不知道你早上起来有没有听神的话，真的很宝贵的，那么他会指示你当走的路。然后第九节，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传心啊。所以他是讲到他的那种的处境啊，因为犯了罪以后被仇敌逼迫，但是他要在神的里面，在你他里传心，就在神的保护的爱的保护的里面。然后第十节啊，他又进一步，他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那这个平坦之地哦，这句话后面这个话啊，有一个新译本呢，那句我没有写下来，新普及译本他说，使我的脚步坚定啊，原来神能够帮助我们啊，不要左摇右摆，就好像雅各书说啊，我们没有信心的人了，心怀异意啊，就是左摇右摆了。所以这里强调我们要从错误的里面出来哦，要走回正路，就要上帝的话语来带领来指引，因为只有神的话是真理，只有神的话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保守我们活在他的心意的里面啊。那么世上的人有时候以为，有些基督徒以为啊，以为啊，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失去自由了，那是一个很错误的看法。我们今天这个后现代时代也是一个消费文化的时代，消费文化的时代，这个是全世界都在流行的。消费者他们就是他们所买的那个那种的物品啊，就是有一种带象征性的意义。所以你穿名牌的衣服，你带着名牌的皮包，你开名牌的车，不单只代表你有购买力，也是代表人看很有身份啊。所以很多人他们分不清楚啊，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欲望。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啊，就是以这个顾客为导向的一种思维，所以它的产品啊，就是以消费者的喜好做一个考虑。那我们今天就是面对什么试探呢？就是人有我也有，人要我也要啊。所以人家开 Benz 我们也想 要开一个 Benz， 人家有三车房的一个屋子，我也要啊。人家包二奶什么，是不是叫这样讲啊？就是有婚外情了啊，我也没关系吧，人家都这样啊。所以，但是我们要真的想清楚，我们要看看这个是合神心意吗？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读的经句哈，我们要的心意要更新变化，要查验什么是神纯全啊，说可喜啊，什么神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真的要基督徒要很小心。那今天这个受教会文化影响的有很多的大型教会啊，那这个危机就是社会，就是让这个教会的建筑跟发展的方向哦，都是朝着一个大型购物中心这个模式啊。那我不是说大的教会啊，有大的教堂有什么不对？我们北约感谢上帝给我们就有一个大的教堂，但是不是每一间上帝都是要这样。那假如每一个教会都是要大，那如果不是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的话，就是我们的骄傲夸耀，就是跟走这个世界的路了。那今天我们有了以后，那我们就清楚要上帝要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今天很多受教会影响的大型教会危机在哪里呢？就是教会领袖啊，他就是用信徒的感觉上的需要来安排节目，用信徒感觉的需要 felt it 来安排节目。那会众呢，也是以众多可选择的主日学课程，那些的扶持的团体，很多的小组哈，是好玩的，或者能关心他的好的儿童看顾设备，或者有带娱乐性的崇拜，作为选择教会的那个 checklist 一个要求。那这样看，这样如果你这样看的话，教会存在就是满足消费者的心态的信徒。所以我们要拒况这个洪流啊，教会的必须要慎防，要小心，在不要在真理上妥协，不然的话，我们增加的会有恐怕不是真实的信徒，而是只是为满足私欲、寻求私欲想上教堂那个信仰的消费者。那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谨慎，施工人数增加不一定代表门徒增加、灵敏深化。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从圣经里面找答案。教会就是要训练门徒，要活出基督的样式。那我们人很多时候啊，就是常常看眼前那个利益，我能够得到什么，那我们有就高兴。那如果选时有时候有些难处，那我们就不满意啊，我们对自己不满意，对家里并不满意，对教会不满意。但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受苦是有益的，思念是可以使你坚强的。有一个仆人呢，是一个基督徒，他很敬畏神，而且他呢常常都很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他的主人呢是不信耶稣的，但是这个仆人呢就确实很敬畏神。有一天呢，这个主人不慎他的这个指头啊，手指有一根弄断，很痛啊。这个仆人说：“哎，主人啊，不要太难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主人非常生气，所以他怀恨在心啊。那有一天，他带这个仆人去打猎，经过一个地方有一个井，枯井啊。这个主人就说：“我要自己去打猎，你就在这里等啊，你在这个井里面等。” 他用一个绳子把它放到下面，啊，他的立心啊，把它吊在那里，让它饿死，啊，他不要救它了。那么这个主人一直在走的时候，哎，遇到一群的土人了，啊，这个土人呢，一看到他就把他抓住，因为他们正是要找一个献祭的一个祭物啊，来献给供奉他们的神。啊，所以他们很高兴，就在那跳舞啊，打鼓啊。一段时间以后，这个酋长他就说：“哎，我要先来检查一下这个祭物是不是完美的。”一看，哎，他欠了一个指头，他说：“这个人不完美，把他放掉。”哇，这个主人呢，他吓坏了啊，他惊惶不定，他赶快他走到他丢了那个主人，把那个仆人的警房啊。他就把他救上来，那就啊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哇，这个主人这个仆人一听到怎么说了啊，你看是不是幻视互相效力了啊，哇，幸亏你没有把我带去啊，不然呢我就是成了祭物。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要看看，当你每天遭遇的事啊，你不要刚刚看外面，你如果马上那个感受不好，上帝有时候让你遇到一些不美好的事，真是要操练你的信心。真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抵御住的。但我们要爱神，要敬畏神，不要学这个世界啊，不要只是追求外表一时的那个快乐。我们要怎么样？要紧紧的来跟从耶稣。这里说啊，清晨，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我很喜欢这篇诗，其实我把它整篇都背了，我也背了好多次啊。啊，那这个诗啊，清晨就是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晨嘛，是不是啊？那主耶稣的榜样怎么样？他是天未亮，他就到旷野去祷告，他是听神的声音。他所说的话做的事完全都是神指教他的，所以他所说的没有句句是不对的，他的话就是真理。耶稣说，他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啊，却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下面他又说了，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你跟从耶稣，有他的话，你就可以心里得释放了，不效法这个世界了。我们会看到诸天更美好的事物，不会把世界放在心里面。我们就从生中金钱、从物质、从情欲那些捆绑里面得到释放。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每天要好好追求神的话，我鼓励大家要学十步释经法，很好的读经方法，鼓励你每天灵修。我更鼓励你参加主日学，我不晓得多少人现在国语堂参加主日学哈。我去加州一个教会带退休会，哇，那个教会他也是9:30聚会，他晚了主日学，你知道多少人参加主日学啊？他们说90%的人参加，90%、哦、哇，所以这个圣经啊，这个教会的人很熟圣经的、啊、我讲到的时候、啊，哇，他们都可以，很多的都能够马上就看到圣经哈。弟兄姐妹，鼓励大家要花时间读神的话。然后最后，你怎么样从罪人经历到是仆人呢？第11、12节，他重点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为什么提到神的名呢？这个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啊，这个名就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所以这个新普及译本，这是另外一个啊，因你荣耀的名保存我的性命，这是他原来的意思。所以这个诗人呢、啊、他把神的名啊，他说他为什么说神为你的名，因为他把他的名啊，他自己的命跟神的荣耀连在一起了啊。所以有解经家说，他是一个很有力的、极有力的杠杆，一个杠杆去摇动神的心，摇动神的手。所以为神的名， 就表示他这个思维完全在神那边，他要高举神，要彰显他的荣耀，那么神会不会帮他？当然神为他的荣耀啊，他必定会帮他。那他然后他说，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啊，所以那对付那我的仇敌。那为什么凭你的慈爱遣除仇敌呢？慈爱跟剪除灭绝好像很矛盾，但我们记得灭绝恶人就是对所有人都是好处，就像你把奸犯奸在监禁啊，加以惩罚，是对社会人类的仁慈。所以大卫就是这样祷告，然后他最后一个恳求的根据，他说什么？因我是你的仆人。他是站在耶和华那一边，他是立心来服侍上帝，所以他就经历到得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怎么可以从罪人到仆人呢？我们最后一样就是一心为神的荣耀而活，靠神。在使徒行传有一句话说，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在圣殿遇到那个瘸腿的，那个人要求彼得约翰救济，但彼得约翰说，我们没钱，但是我所有什么呢？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人就怎么样？马上好了，跳着赞美神。今天的教会很大，但是呢却没有了那个能力。经营有了。我有机会去欧洲，最近哈，去一个旅行哈，感谢神给我安排了，我跟赖牧师一起去的啊。我们在船上哈，有机会我们到岸上看一些地方，我们在船上有机会读十部圣经啊，我跟他研究十部圣经法，很好。那我去到一个地方，在 Copenhagen。这里座桥叫 St. Nicholas Church， 很高大啊，但是很古怪。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好像一个扣啊。原来这个教堂啊，它里面有一个影片，他说这个教会曾经是马丁路的，丹麦的马丁路的，可能是他的牧师，他是一个从天主教堂变成基督教，曾经很兴旺的一个教会。但是他现在呢，你在网上会看到，其实他是那个影片写的 I'm not a church。 那这个做什么？他根本不没有聚会的，他是一个展览厅啊，所以很可惜哦。他那个展览呢，都是新纪元的东西，真是羞辱上帝。但是感谢上帝，我看到另外一个叫 church， 这是很少，大部分的 church 都变成这个美术馆，这个展览厅哦，音乐厅。但是这里我看到在芬兰有一间 church 叫 Church of the Rock， 那这个 church 有很多游客的，但是你看这里，它平常都很多，每年有50万的游客。但这个 church 很特别呢，这是它是一个信义会哦。这是一群的人是在监证里，所以这个确实有传福音的。哇，这是个很小数。那我看到这个确实，我感谢主，因为去的游客他在门口都可以拿到单张。弟兄姐妹，我盼望上帝给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大型教会，我们有大堂，我们能够吸引人，但是我们更要带人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要高举神，要全心荣耀神，要从我们的领袖开始，我们要带头做主的仆人，高举主名。没想到我神怎么救我脱离罪，脱离我以前那个旧人，那个败坏的老我，呼召我做他的仆人，我就不能够不感恩，我就不能够不找机会来传福音，我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所以我常常会把真理棒号角我送给别人，送给我的邻居。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在门口还有，我很不高兴，为什么还有真理棒？我们教会不应该，我以前叫人来门口拍的，所以每一次头一个礼拜就拍光了。弟兄姐妹，如果不够 我想号召一定会送给你，短算一定送给你们。我们要努力去派，你先看好的文章，然后再去派给人家，然后你就有机会跟他讲了，谈话了。我在六月份有一个同学，我的中学同学来多伦多，他以前不信耶稣的，他说他是百毒不侵不侵的，他是一个很死硬派，反耶稣的。但是他八年前在澳洲信耶稣了，他有很好的见证。然后呢，我想你既然来，我要他也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啊，我就说我要安排一个传福音的聚会，我说啊，请你分享你的得救见证，然后我会做一个短讲，我还会请我妹妹曾经昏迷四十天那个妹妹来唱歌，啊，我就发出去，我自己弄一个单张在网上，我就请我的同学，因为我这里很多校友还没信主，我请他们来。那我订了一个餐馆六桌，我是平心心的啊，我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意念，就是早上起来我就有一些意念，我就会告诉曾师母我今天又有什么新的意念，他就说我吓坏了，常常有新意念。我说我希望带我的朋友信主，同学信主啊，我订六桌啊，六桌怎么请啊？这个真的很难请，我请了两桌多，还有三桌多没人。我说不能够让这些位置空的，我就告诉弟兄姐妹啊，我们北约的，还有卫道的，还有我们万丰的，我们这些姐妹团的一些的同工啊，我说你们可以帮我请人啊。感谢主，那一天来了六桌人。那个翁医生讲见证，我就回应啊，我的妹妹唱歌，我呼召的时候有六个人信主，那天有差不多二十个是没信主，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决志信主，其中是另外一个基督徒医生从加州来的，我的同学，另外是一个同学的姐姐，另外一个是我们教会北约的姐妹老姐妹带去的另外一个老的中医生西医八十多岁，那他天决志了啊，然后还有一对的夫妻是卫道的执事带来的慕道朋友，他们那天决志了，哇，我的心多高兴！我告诉你，这种满足啊，是什么都比不上的。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你们要好好追求，要好好努力带人信主，好不好？我们要从仆人，从罪人到仆人，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我们一生要走的路。怎么走？天天省察悔罪，经历主的赦免，每早聆听神的话，遵行主旨，然后时刻你要高举主的名，为神的荣耀而活。那么在这个充满试探的时代，你就能够经历得胜，天天蒙恩，做主的仆人。弟兄姐妹，你愿意吗？愿意吗？如果中间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我鼓励赶快信耶稣，或者今天就接受他，在心里祷告接受，好不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为大卫他在你面前的坦诚，虽然他犯罪跌倒很深，但是你却把他从罪坑里面来拯救出来，你还把他重新抬举，让他能够成为我们历世历代人的榜样，他怎样做你的仆人，他怎样为你的神为你的名来服侍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蒙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听了你的道，求你就让我们心中，让我们回应，有回应，我们要立志那好好的来走这个主里的道路，我们要经历从罪人到仆人是一件何等荣美何等大的恩典。求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最后我还要有一点报告哈，这是我在十月份会开的诗篇，用十部带领大家读诗篇119篇，这是上班，希望你到时注意哦，有视频教学。然后呢，十一月底我们有读经营，我跟曾师母我们会带国语组啊，那南牧师跟赵牧师啊， 他们带粤语组，我们是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用十部来研读。这个好像一个夏令会那样哦，你在那天在一起来读神的话。然后呢，明年呢，我会带这个教会音乐跟艺术之旅啊，去欧洲五个国家。那我们的讲师就是欧英玉牧师跟何崇谦牧师。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圣言的网站啊，你看啊，你就可以知道情况啊。愿神赐福大家啊。还有一样，差点忘记，下午有小儿曾家荣一个演奏会啊。感谢上帝给我的儿子可以有这个机会学 violin 啊，我们给他的名字家荣，希望他能够叫神得荣耀。今天的伴奏就是我们国语堂以前的这个指挥是潘美辉姐妹哦，她是一个很出名的钢琴家哈，我很真的很荣幸得到她伴奏。还有呢，今天有两位我儿子的学生表演，包括我们一传道的公子 Edmund 啊，他今天会表演，所以欢迎大家，谢谢。